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我要参加品味非常美食健康大赛，去晒一晒我的手艺。
我要在7月31号带全家去吃美食，赢大奖。
我要到叮叮电视上节目看比赛。
上万元大奖，不止参赛者，所有现场观众都有机会赢取。7月31日下午2点 ，Cupertino Queensland Center， 详情请电408-220-3099，或上网 www.dingding.tv。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与小朋友们分享成语故事、童话寓言、文学百科。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会为小朋友们带来成语故事螳螂捕蝉，儿童文学面包里的银币，以及科普小常识常见的异从。我们还会尝试着开始学习论语学而篇第一。而今天会出现的小动物是哪些呢？它们是鱿鱼跟章鱼，小蝌蚪跟它们的妈妈。好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小朋友们注意咯，节目就要开始了。好，那我们呢先来学一个成语故事，螳螂捕蝉。吴王要出兵攻打楚国，他已经下了决心，对臣子们说，谁要是劝阻我，我就把谁杀了。吴王身旁有一个伺候他的少年，想劝说吴王不要出兵，可是呢又不敢直说。他就每天清晨起来，拿着弹弓和泥丸，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想让吴王看见，好趁此劝说吴王。直到第三天早上，吴王起来，偶尔地向窗外一望，看见了那个少年，就叫住他说，孩子，你大清早的在花园里做什么呢？你看你的衣服都被露水给打湿了。那少年把手里的弹弓扬了一扬，说，大王别作声，你看树上有一只知了，正在高高兴兴地喝露水呢，他不知道有一只螳螂正躲在他身背后呢。吴王听了觉得好笑，说，螳螂抓知了，这有什么稀奇呢？你真是个孩子。那少年仍旧很有兴趣地说，你看那螳螂悄悄地绕过树枝，正要扑上去，没想到有一只黄雀正躲在它的身背后呢。吴王在窗子里可什么也没看见，就问，那黄雀又怎样呢？那少年把泥丸搭在弹弓上，说，黄雀伸长了脖子，正要去啄螳螂呢，没想到我已经瞄准了他的小脑袋了。这三个家伙都只看到面前的利益，而不顾背后的祸患。吴王听了少年的话，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嗯，你说的对。于是他就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 那么螳螂捕蝉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通常呢和黄雀在后连在一起用，比喻只看到面前的利益而不顾背后的祸患。小朋友们，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文字文学是不是很经典呢？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讲七手又八脚的鱿鱼跟章鱼。鱿鱼和章鱼是长得很像的朋友，它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鱿鱼有十只脚，章鱼呢只有八只脚。有鳍的鱿鱼是个游泳高手，但是也不能小看章鱼哦。鱿鱼和章鱼有什么才能呢？它们可以改变身体的颜色，没想到吧？鱿鱼会将卵产在石头上，一个月后就会孵化成小鱿鱼。章鱼呢？章鱼妈妈担心卵会受到伤害，所以呢，一动也不动地持续看守着卵好几个月，直到小章鱼孵化出来。当遇到危险的鲨鱼来临之时，又会怎么样呢？不管是七手八脚的鱿鱼还是章鱼，都会使用墨汁大炮，他们的确是很相像的朋友。小朋友们知道吗？章鱼妈妈为了他们的宝宝，甚至可以付出她自己的生命。章鱼一次能产下数万颗的卵，并且呢，守着这些卵好几个月。在保护卵期间，它不会进食，所以当这些幼小的章鱼孵化时，章鱼妈妈已经饿死了。哇，好感动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你们的妈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学习一下这两个七手八脚的家伙长得什么样。它们的身体呈圆柱形，尾端有鳍。它们的脚连触须，共有十只脚。触须呢，用两只长触须来抓住食物。哦，它们的触须是可以抓食物的。吸盘是可以牢固地抓住食物及品饲食物时使用的。小朋友们知道了吗？那鱿鱼和章鱼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有着很厉害的武器，那就是墨汁。当遇到敌人时，他们会喷出墨汁，然后快速地逃跑。而最大的鱿鱼还会跟鲸鱼打架呢。虽然通常它会喷出墨汁后逃跑，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激烈地争执到你死我活。蛮勇敢的。听说鱿鱼无法上下游动，鱿鱼是由肌肉收缩喷射出身体内的水做反方向游动的。所以呢，鱿鱼的肌肉是横向发达，自然它就会比较擅长于横向游动。小朋友们记住了吗？好吧，现在呢，我们来轻松一刻。我要讲一个童话故事，《小面包里的银币》。有一年，一个城镇里闹饥荒，有一个富有的面包师做了一项善举。他将本镇最穷的孩子叫来了，足足有20多人。然后告诉他们说，孩子们啊，在饥荒这段时间，每天的这个时候，你们都可以来到我这里，篮子里有为你们每个人准备的一块新面包。那富有的面包师刚刚讲完，饥肠鼓鼓的孩子们便一哄而上，争抢了篮子里的面包，甚至还吵闹了起来。那诱人的最大的一块面包大家都想要，以致到了最后，这群孩子都忘记了感谢好心人就走了。可是有一个叫格雷的小女孩却与众不同，她衣服非常的破旧，大家争抢的时候 他只是远远地在一边站着。当那些疯抢的孩子们离去后，他才走向前去，欢喜地拿起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那一块面包，然后充满了感激地亲吻了一下面包师的手。哇，好可爱哦！朝家里跑去。第二天，一些孩子表现得依然很糟糕，可怜的小葛雷拿到那个面包比昨天的还小。可是当他把面包拿回家时，被他的妈妈切开后，意外的事情出现了，里面居然洒落了许多闪光的银币。哇哦！于是葛雷的妈妈惊呆了，但马上冷静了下来，说：乖女儿，快把这些钱送回去，面包师一定是不小心掉到这里面来的。小女孩便把银币送了回去，同时呢，把妈妈的话给面包师讲了一遍。而面包师却说：啊，好孩子，不是的，是我故意把银币放进去奖赏你的。我希望你永远能像现在这样知足文雅的生活，怀着一颗美丽而感恩的心。孩子，回去吧，这是属于你的钱。好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完了。这个小女孩有一颗美丽感恩的心，我都觉得她很美丽了。那现在呢，小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留意小虫子有分益虫和害虫呢？那让我来告诉你们，常见的益虫有蜜蜂、蜻蜓、螳螂、蚂蚁等等，它们呢可以产蜜、吐丝、吞食抓虫，对人类生活是有益的。常见的寄生虫呢，就是有蝗虫、蚜虫、蝼蛄、蝉、天牛、羊蜡子、蜱虫、白蚁、蚊子、苍蝇、跳蚤、虱子等等。它们吃食农作物，破坏树木，损坏建筑，传播疾病，所以呢，对人类危害是非常的大。另外还有一些虫子呢，既有害又有益，像是蝴蝶可以帮助我们的植物传粉，这是有益的方面。但是呢，不少的蝴蝶它的幼虫呢是以植物为食，危害农作物，所以呢又是一种害虫。如菜粉蝶专门吃食十字花科的蔬菜，危害非常的大，虫中五分之一以植物为食，对人类有害，五分之四呢以捕食农业害虫为生，是人类消灭农业害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像七星瓢虫平均每天可以吃掉138只蚜虫，所以呢它是益虫。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小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小溪谷节目。如果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意见或是建议的话呢，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18888898890 18888898890，或是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info@bayarealmetro.com。 那么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以后再回来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世界日报联合举办的第三期主持人训练班现正接受报名啦。这次除了原有的粤语班，另外还增设了国语班。主持人训练班不仅给您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新颖另类的学习条件，还给他们一个增强自信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给作为成年人的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为您成功就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优秀学员更会有机会留在本台工作，欢迎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踊跃报名，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迈出您成功的第一步。有意者请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致电到18888898890查询，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详情可以登录 www.bayareametro.com。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88 6502122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与小朋友们分享成语故事、童话寓言、文学百科。欢迎继续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这里是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节目。小朋友们，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此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那么在以往的几期快乐小溪谷节目里呢，我们已经学过有唐诗。其实呢，在我们优秀的文化宝库中，《论语》也是其中的瑰宝之一。所以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特别是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们，希望能借着这个快乐小溪谷节目也开始论语的学习。好吧，我们赶快开始启蒙的第一课，学而篇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说，学习并时常温习，不也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并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由此说，做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长辈和上级的，这种人是很少见的。不喜欢冒犯长辈和上级，却喜欢造反作乱的人，这种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产生了，所谓孝悌可谓人的根本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多少次检查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情是否忠实呢？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讲信用呢？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子曰，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胜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享受安逸，做事勤快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向有道德的人看齐，时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就是一个好学的人了。小朋友们，孔子是我国古时候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要求学生要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闲时思考一天都做了些什么。那么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好啦，经过一番知乎者也之后呢，我们也该轻松一刻了。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暖和的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融化了，青蛙妈妈睡了个冬天也醒来了，她从泥洞里爬了出来，扑腾一声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了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吹着，太阳照着，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暖和了。青蛙妈妈下的卵慢慢地活动起来，变成了一大群大脑袋长尾巴的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它的孩子到池塘中玩耍，小蝌蚪看见小鸭子跟着妈妈在水里滑来滑去，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来了。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可是呢，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一起游到了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鸭妈妈，鸭妈妈，你看见过我们的妈妈吗？请你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呢？鸭妈妈回答说，看见过，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自己去找吧。谢谢你，鸭妈妈。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了。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看到大鱼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他们想，一定是妈妈来了，追上去喊道，妈妈，妈妈。大鱼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鱼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到前面去找吧。谢谢你啊，鱼妈妈。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心里想，这回真的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的，到前面去找吧。谢谢你啊，乌龟妈妈。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白鹅吭吭地叫着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高兴地想，这回可真的是找到妈妈了，追了上去，连声地大喊，妈妈，妈妈。大白鹅笑着说，小蝌蚪，你们认错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鹅的妈妈，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你们到前面去找吧。谢谢你啊，鹅妈妈。小蝌蚪再向前游去，小蝌蚪游呀游呀，游到了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咯咯咯地唱歌，他们赶快游过去，小声地问，请问你，你看见了我们的妈妈吗？她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青蛙听了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说，哎，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你不一样呢？青蛙妈妈笑着说，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了绿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就可以跟妈妈一起跳到岸上去捉虫子吃了。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了跟斗。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喽！小朋友们，故事以后呢，该知道了青蛙是什么样子的呢？什么样子的？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四条腿，白白的肚皮，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那小蝌蚪呢，长得跟妈妈是不一样的，它们在水里游，长大以后呢才可以上岸，记住咯。好，今天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学一个成语吧，郑人买履。小朋友们，履呢就是鞋子，那么郑人买履呢，就是说一个人买鞋子的故事。春秋时，郑国有一个人，他的鞋子已经非常破旧了，他想到集市上去买一双新鞋子。买鞋子就要先知道鞋子的尺寸，他就找来一根草绳，先量好了脚的大小，然后就顺手呢把这根草绳放到了自己座位上。到了赶集这一天一大早，他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来到了买鞋的摊子上，他讲好了价钱，准备买鞋，可是一摸口袋，坏了，量好的绳子忘带了。他就又匆匆忙忙地往回家跑，找到了绳子，再转身往集市上赶。等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鞋摊也不见了。他手里拿着那一小段绳子，后悔极了。别人问清楚了情况，很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来试试，那不就省事了吗？你也不用来回地跑了。可是他固执地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宁可相信良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众人听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故事中郑人真是十分的可笑，只肯相信一根绳子，不肯相信自己的脚。郑人买履这个成语就是比喻一些做事迷信教条而不顾客观实际的人。
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小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小溪谷节目。如果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意见或是建议的话呢，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18888898890，或是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info@bayareametro.com。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在今天所有的故事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在今天所有的学习中，你又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下一次的快乐小溪谷节目将会带来更多有趣的童话寓言以及文学百科。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听故事又爱学习的话呢，就请锁定我们的节目快乐小溪谷。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吧。